圣经的头五卷书五经，又称为妥拉，这是基督徒也是犹太人数千年来的信仰基础。摩西五经明白记载了世界和万物的缘起、罪的根源和后果，也描绘了一幅由神拣选的一支民族解决罪并救赎世人的大蓝图。欢迎收听由夏乐老师主讲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会幕的侍奉，也就是祭司。出埃及记的32章到34章基本上是创世纪34章底拿强暴故事的后传，也就是底拿的两位哥哥西缅与利未的故事。在创世纪49章5到7节，雅各在临终的遗嘱当中呢，咒诅了两个喜欢使用暴力并且留下臭名的儿子。因着他们的暴虐和雅各的这一个咒诅，他们将会散布全地，没有自己的土地。这样的毁灭性结果是，他们将失去作为以色列人当中一个独立支派的身份。在后面的约书亚记中，利未和西缅支派都没有得到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给予他们的是其他支派边界内的城市，请参照约书亚记13章14节、19章1到9节、19章21节。实际上，西缅支派最后被吸收进犹大支派，利未支派呢，虽然分散，但最终成了与众不同的一个支派，就是因为出埃及记32章摩西授予他们的祭司职责。再来是利未人与金牛犊的事件。金牛犊事件表明了利未人如何能够以一种荣耀神的方式引导疏泄他们的暴力倾向。他们响应了摩西的号召，出去杀死了3000个他们的以色列同胞，也因此表明了他们是祭司职位的最佳理想候选人。毕竟祭司是神圣性的一个护卫跟保镖，他们保护会幕的圣洁，作为他的守门人，使献祭之类的仪式更加便利。他们也教导人律法，使他们不至于无知的冒犯神。最终我们看到的是终曲，也就是荣耀的云。出埃及记以会幕准确地按照神命令摩西的方式建造成的宣告作为一个结束，请参照出埃及记40章1到33节。当所有的东西都各就其位，神住了进来，象征就是当神的荣耀充满会幕时，遮盖会幕上方的云，请参照出埃及记40章34到38节。自从他们离开埃及，这云就一直与他们同在，但现在他居住到了会幕之中，只有领他们踏上新路途时才会离开。所以这个云明显代表神的在场。在出埃及记书卷一开始，神没有明白的与以色列人同在，在书卷结束的地方，神已经在营地里建立了一个他永远在场的一个象征。本质上，出埃及记一直在向这一点靠近，因此这个荣耀的云的叙述是一个很强的一个结束。人们摆脱了奴役，他们与神缔结了约，而这个约呢，将他们建立为一个国家。现在会幕已经完全建成了，神已经通过云覆盖在会幕的上方，使人们知道他的在场。
圣洁神学的概念充满了整部利未记，并且影响深远。看似细致琐碎的各项规定，隐藏了神对以色列百姓成圣的深厚心意。要认识利未记的圣洁神学，请继续收听夏乐老师的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夏乐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良友圣经学院，很高兴跟大家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前面我们讲完了出埃及记，接下来紧接着我们要进入利未记。在进入利未记之前，我们先对出埃及记做一点前情提要。前面讲完了出埃及记的最后部分，就是建造会幕，来实践神乐意跟人同在的一个目的。那利未记的故事的主线呢，实际上跟出埃及记是紧紧相扣的。出埃及记25-40章记载会幕的建造与完成，器具以及祭司圣服都做好了，却还没有提到祭司的设立。利未记的8-10章即将接续这一个任务。好，我们来看利未记。利未记呢，是整部圣经当中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书卷之一，原因大概有两个。第一个，这卷书的内容对现代读者来说相当的陌生，书中描述的这些献祭敬拜跟今天信徒的生活迥然不同。一些读者呢，因为不熟悉书中的献祭，干脆就不读这个部分，或者总是略读过去。第二点，乍看之下，这卷书似乎打断了神百姓的故事的脉络，看起来故事好像要到民数记才会继续的发展，讲述以色列人从西奈山起行一直到应许之地边缘的旅程。接下来我们来看利未记的重要性。利未记呢，在神的话语当中呢，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我们明白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很大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利未记看起来确实很像打断了五经的一个故事的叙述。如果把出埃及记的结束跟民数记的第10章连起来，故事的叙述看起来会自然流畅很多。利未记呢，一直到民数记的1-10章的律法资料，看起来就像是一场大戏当中的一个中场休息的幕。但是这个安排正好显示了利未记的重要性。利未记强调个人、祭司以及民族的圣洁，这正是以色列人的故事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之前在摩西五经概论，我曾经提到过，利未记被放在五卷书的核心位置，代表它具有相当程度的一个重要性。当以色列人被摩西领出埃及后，他们一大群人面对神的救恩，以色列人也有自己对神应尽的责任，也就是圣洁。而利未记呢，就是在记述以色列人如何成为圣洁，建立神与人之间稳定的关系。如果要了解这部看起来对现代人而言很陌生的书卷，那我们要尝试明白古代的献祭习俗和它对旧约宗教的一个意义。我们来看一下利未记的背景。以色列人的古代近东诸国邻邦全部都奉行献祭敬拜，在古代的米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动物来做祭物是很普遍的现象，这个跟以色列的做法是类似的。以色列人各种祭礼的用语，甚至跟迦南地就近邻邦的用语几乎是一样的。古代近东的人呢，祭祀的目的像以色列人那样，是要与神祇交往，讨他们的喜悦，而且确保要继续得到他们的恩惠与保守。不过，以色列人的献祭制度跟古代近东人的祭祀仍然有某些区别。我们现在就来看以色列与古近东献祭的一个区别。表面上的区别是蛮明显的，例如在米索不达米亚平原没有以色列人的燔祭。而这两种祭呢，不仅是表面上的区别，他们之间呢有更根本的一个区别，也凸显了以色列人献祭的一个独特。第一点，米索不达米亚人普遍用祭牲来预卜神祇未来的一个行动。祭司专家呢相信细查和解读祭牲尸体的内脏，就能够洞悉将来。曾经有电影《出埃及记》有演过埃及人的宗教信仰，里头就有这个片段。然而以色列人并没有这样的风俗。第二点，以色列人献祭最突出的地方在于他跟神的圣约关系。在大概会幕，请参照《出埃及记》40章17节与从西奈山起行 请参照民数记十章十一节的期间，神在以色列人还在西奈山的最后一个半月里，只是他们怎样献祭，献祭成为了神跟以色列人圣约关系的主要元素。然而古代近东的民族没有可比宁的祭祀制度。第三点，以色列人献祭的第三个特色就是圣洁的观念。以色列人的圣洁 Kadosh 这样的一个观念呢，是以神超越的一个道德本质为基础。这个理念在跟耶和华神所立的约里占有一个中心地位，它同时影响了以色列人怎样运用献祭制度来敬拜耶和华神。然而古代近东民族这些邻邦并没有这样的概念。虽然献祭制度对我们来说又诡异又陌生，但是它却是以色列文化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因此以色列人乐于使用动物献祭来敬拜神，我们不用感到诧异，却要记得以色列人与古近东民族这些邻邦的献祭方式有显著的区别。好，我们现在进入利未记的一个内容的简介。谁是利未人呢？为什么这卷书以他们来命名呢？利未人呢，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之一，利未的后裔。请参照创世纪29章34节，神从利未支派拣选了亚伦和他一家做祭司，并且负责献祭，又选了利未支派其余的人在会幕服侍，协助祭司在圣所进行敬拜。请参照民数记3章5到10节。其实是译本呢，把这卷书命名为利未人的书，也就是利未记的意思。因为这卷书部分的内容涉及了利未人向神奉献的指示，这些内容呢，便成为旧约时代祭司执事的供职手册。而利未记这卷书的希伯来名称是以这卷书的第一个字 Vaikra， 也就是他呼叫来命名的。这强调利未记接续出埃及记的故事脉络。以色列人与神有新的圣约关系，如今神差遣摩西到以色列民当中，向他们指示恰当的敬拜方式。请参照利未记1章1到2节。出埃及记的结束强调在何处敬拜，也就是会幕敬拜神，利未记则讲述怎样的敬拜他。利未记在列出各种向神献祭的条例后，便处理祭司执事和洁净与圣洁的课题。接下来我们看利未记的大纲。这卷书的每一个部分都凸显了神属性的一个特定层面，以及它跟人类的往来。其中包含了五大信息，这些信息如下。第一，一到七章讨论敬拜者为了他的罪从事献祭的程序，在这部分强调神赦免了那些以信心带来耶和华定规的祭物的人。第二，八到十章详细述说初代祭司的案例跟他们最早的活动，在这里神为了那些在圣所服侍的人行成圣礼，使他们被分别出来。第三，十一到十五章强调神的百姓如何才能洁净，也就是准备好可以献身在耶和华面前。在这部分耶和华神比较像是一位在解释选民合宜生活方式与习惯的神。第四个，十六章这里提供了一种献祭，这种献祭可以一年一度的去除所有信徒一切的罪恶过犯。这一个仪式将耶和华显为这位彻底怜悯而且乐意施怜悯的神。第五个，十七到二十七章为了想实现以色列作为圣洁国民之目的的人提供广泛的规定，请参照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再来我们来看利未记的主题圣洁。前面五个信息里面一再出现的就是耶和华以一位圣洁的神的身份来行事，他期待也命令以色列要圣洁。 神的圣洁贯穿了整卷的利未记，从圣所圣洁的器物，直到顺服行为的圣洁，还有耶和华的本质本身。跟这个圣洁概念相关的另外一个基本思想是神在百姓当中的同在。这个基本思想呢，从出埃及记就一直被凸显出来。在经过金牛犊事件后，圣洁的主题就变得更加重要。唯有在以色列能符合耶和华对圣洁的期待时，百姓才能确保并且享有耶和华的同在。圣洁和神同在这两个基本神学原则，从出埃及记就可以看得出来。请参照出埃及记25-31章，引介了圣所、祭坛和祭司。出埃及记32-40章则讨论了耶和华要在以色列中间同在的基础。因此到了利未记，我们可以合理推知利未记的众多仪式是为培养神与以色列之间往来的关系而设计的。而这里的互动关系的基础在于以色列委身圣洁的程度能配合耶和华的圣洁本质到何种程度。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1-7章赦免的神与献祭。这个段落经文呢，充满了仪式的叙述，常令现代的读者感到迷惑。有些人甚至只读到对动物死尸的高度嫌恶，以及是耶和华神要求这些活动的一种概念。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有两点。第一点，对当代读者来说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么奇怪，因为古代运作的宗教习俗确实非常复杂，所以对他们而言，这规定看起来应该是很合理、有条理，甚至很简单的。第二点，实质上从出埃及记32-34章里头显然指出人类会犯罪，然而这一位公义又圣洁的神却是恨恶罪，不能容忍罪，因此来到献祭的这段经文透露出想要使罪得赦免的方式应该是很合理的。处于献祭制度核心的原则就是神的圣洁、人的堕落、罪的高昂代价、个人的罪性以及神的乐于赦免。因而由出埃及记的金牛犊事件以至于利未记献祭制度的产生是可以理解的。再来，1-7章的内容实质上分为三个小部分。1-3章在讨论燔祭、素祭和平安祭。4-5章在描述赎罪祭、赎愆祭。6-7章则是描述祭司接受而且主持这些献祭的方式。这些献祭的共通点在于，第一，回应一种无法预估的宗教或情感上的需要而生的。第二，并且因而由立法所定的公开节日和禁食出发。请参照利未记的9、16、23章，民数记的28-29章。第三，罪的严重性。第四，由那个罪所导致罪疚里得蒙赦免的喜乐。第五，每一个都有替代性的性质，而且对于献祭者具有教育性。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引言利未记的1章1-2节。头7章呢，只有一段简短的引言。根据这一段引言，利未记所记载的指示是为了在会幕献供物给耶和华的人提供指引。这些指示不是引进献供物的礼仪，而是根据刚刚在会幕建立的敬拜制度，为以色列人已有的献祭和献供物的习惯提供一些规条。经文中假定当时以色列人已熟知并且奉行许多献祭的礼仪，请参照出埃及记18章12节。利未记的指示是要使人可以进入会幕。从利未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供物、献祭和高利祭司的重要。唯有在奉献会幕和高利祭司之后，摩西和亚伦才可以进入会幕，这是上帝的荣耀所在之处。请参照利未记9章23节。接下来我们看燔祭。 利未记的一章三到十七节。古代世界所行的燔祭是古老的习俗，也许当代会采用燔祭的理由很多，不过在这里的背景里用意是在赎罪。为了哪一种罪呢？经文没说，这里的献祭大约等同于一般的认罪，与主导文里所说的免我们的债一语大致相同，请参照约翰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燔祭表达出罪人对神恩典的完全倚靠与接受，他也等同于完全放弃自己和顺服神，也就是说他所给的单单是为了神。因此在将他献上的时候，他承认神对于所有的活物的完全主权，以及神在他生命里所要求的完全顺服。赎罪因此产生在那些忠心顺服的人身上。在这样的仪式当中，祭司的角色是作为敬拜者的协助者，并不是神权的仲介者或者不可或缺的魔法师。事实上呢，祭司把神透过摩西所教导的传达给敬拜者，这样祭司就居中处层的神的同在，他带领百姓以耶和华神指定的方式去面见神，就同时获得了避免神的义怒又得赦免的双重好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的一个概述，这些只是关乎带到会幕的三种燔祭。第一个以牛为供物的，第二个以羊为供物的，第三个以鸟为供物的。这些供物呢要牵到会幕的门口，献祭的人呢要按手在祭牲的头上，如果献上的蒙悦纳便可以为他赎罪，请参照一章四节下。如果祭牲是牛或羊，献祭者要先宰杀祭牲，把祭牲预备好了，然后由祭司把祭牲和祭牲的血带到祭坛，在那里全部焚烧了。如果祭牲是一只鸟，就要把鸟交给祭司，祭牲如果蒙悦纳，祭司便把鸟预备好然后烧在坛上。燔祭的其他条例则记载在六章的八到十三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燔祭。接下来我们要看所谓的素祭跟平安祭。利未记的二到三章，六章十四到二十三节，七章十一到三十六节，描述了两种很类似的献祭，就是素祭和平安祭。这两祭跟燔祭相同的地方是在于，是由渴望取悦神的祈求者主动带来的祭，请参照二章二节、三章五节。这两祭呢，跟燔祭的差别在于，在素祭的部分以及平安祭都有部分的肉祭司是可以吃的，请参照利未记的七章二十八到三十六节。这两种献祭呢，强调以色列崇拜的一个共享的本质，祭司和祈求的人一起享受赦罪的福分，而且因着祭司代表耶和华神，这样延伸下来，百姓也就享受了与神的交通了。以色列人的献祭不是一种服侍神或求取利益的事，比较合于圣经的对献祭的理解是，借由献祭就可以建立跟这位神的关系。燔祭代表感恩，表达感恩的香气便蒙了神接纳。平安祭呢，因为作为神代表的祭司吃了献祭的餐食，又加上献祭者参与了这个献祭，特别象征跟这位神的一个互动与团契。接下来我们看素祭平安祭的经文概述，利未记二章一到十六节。素祭呢，是把面献为祭，预备的方法有多种，未经过加工处理的、烤的、用煎盘做的、用浅锅中煎的都可以。祭物要带到祭司那里，祭司便从其中取一小部分烧在坛上，剩下的要归给祭司。素祭不可带酵，但要用盐调和。其他的指示则记载在六章的十四到十八节。再来我们看三章一到十七节的平安祭。平安祭跟燔祭不同， 燔祭的祭物要全烧在坛上，平安祭只把祭物的脂肪和血烧在坛上，其余的部分则预备好，由祭司和献祭者吃用。这里只记载了献脂肪的指示，有关吃祭牲剩下部分的指示则记载在利未记七章十一到三十六节。处理平安祭所涉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可吃祭牲的脂肪和血。其他的指示则记载在七章十二节、十六节。接下来我们看赎罪祭和赎愆祭的一个概论。并非所有的罪都为罪人所不知道，也不是所有的献祭都是出于对神喜乐的顺服，或者是关切祭司福祉而献的。有些罪是明确而且显然违反耶和华神的诫命，请参照利未记四章二节。这一类的罪愆常常是在欺诈神和邻舍，因此赎罪祭和赎愆祭就是在补赎这样的不正当行为。虽然燔祭所采用的一般步骤也适用于这两个祭，但是这两个祭献祭的目的却不同于前述种类的祭。接下来我们来看赎罪祭，利未记的四章一节到五章十三节。这个祭呢，必须由个人、祭司、全会众和领袖来献上，这些人里的任何一位都有可能违反耶和华神的诫命而招来罪。利未记四章二节、十三节、二十二节。一旦知道自己犯了罪，这个人或团体便要把必须准备的动物或食物献上，由神接受为一种代偿而生出赦免的结果。四章二十节、二十六节、三十一节、三十五节、五章六节、十节、十三节。这就有如没有任何一部分的以色列会众可以犯罪而免于受罚，同样的也没有任何一部分的人会处于恩典之外。当以色列相信启示的行为规范，又遵守他照耶和华神所望的献上神定规的祭物，并且谦卑行事时，他们违约的罪就能被赦免。我们来看经文概述。赎罪祭的目的呢，是为了无意违反上帝诫命的人赎罪，参照利未记四章二十节、二十六节、三十一节跟三十五节。按着违反者不同的身份或地位，便有不同的献祭形式和步骤。例如，为了大祭司或全体会众献赎罪祭，要用一只公牛犊；若为会众中的某个人或领袖，则要献山羊或绵羊。穷人只需献两只斑鸠或两只雏鸽。若经济能力仍然不够，则可以献一公升的细面。像燔祭一样，献祭者把祭物带到会幕，按手在祭牲的头上，然后宰杀祭牲。祭司要取些血弹在祭坛上，与平安祭一样，脂肪要烧在坛上。如果犯的罪牵涉祭司，便要把祭牲余下的部分带到营外，烧在到坛会的地方，请参照利未记四章十二、二十一节、六章三十节。若犯的罪没有牵涉主持献祭的祭司，就不用把祭肉烧在到坛会的地方，而是归给祭司吃用，请参照利未记六章二十六、二十九节、七章二十七节。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一起继续考察摩西五经。